刚才我讲的钻石就在你家后院，刚才我讲的你们有没有听到？听到还没有听到？没有听到还是没有听到？听到是吗？钻石就在我的腰间，但是的话没有发现，没有打开就等于没，对不对？需要再讲一遍吗？钻石就在你家后院，有些时候错过了就没有，所以一定要及早发现这个是钻石就在你家后院。所以的话这个钻石就在你家后院这个故事就帮助很多人，就是这个是要善用身边的资源，真是就是在腰间的身边的资源能够来帮助你能够成功，甚至拥有富足幸福的生活。那么其实呢，基督徒是世界上最有福气的人，可惜的是我们很多人自己却不知道，因此呢还到处去苦苦的寻找福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钻石就在哪里？钻石就在你家的后院。所以从今天开始，在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件新的，这个是书卷哈，新的书卷的话其实也是圣经的书卷，那就是以弗所书哈。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认识属灵的福气，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一同来诵读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个是圣经以弗所书一章一到十四节。一二三，请。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创造天地万物，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又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么浩大的恩典，主啊，我们很难想象，甚至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各种各样的苦难，有各种各样的艰难 苦楚，主啊，我们的心中甚至会有心生灰心，甚至有向神埋怨的时候，但是天父上帝，求主你来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所给我们所预备的恩典，主啊，是何等浩大的福气，让我们认识你，认识耶稣基督，认识圣灵，让我们认识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有何等丰盛的福气，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有何等尊贵的身份， 以致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处境当中，我们懂得或者处丰富或者处卑贱，我们或饱足或缺乏，随时随在我们都可以知足，我们都能够靠主喜乐，我们都能够靠主得胜。谢谢我们的恩主，求主你来恩高你卑微无用的仆人，能够使他能够照着神你所托付的话语不折不扣的传讲。天父上帝，求主你也特别的来帮助你的每个儿女，包括慕道的朋友，都能够被你的圣灵所开启所感动，被你的话语更新改变，我们就能够生命更新而改变，也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愿主你施恩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信哈。那么以弗所它是位于这个是小亚细亚就是现今的土耳其的西海岸，当年是一个这个是港口城市，西面呢就是爱琴海。几百年之后，由于这个是海港淤积，再加上地震的毁坏，这座港口城市已经荒废弃置了。当时呢，以弗所是小亚细亚最重要的经济和宗教中心，是罗马帝国在这个是亚细亚省最重要的城市啊。那里有什么？那里有这个是著名的雅典米神庙，建筑宏伟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啊，世界七大奇观之一。而因为这个是雅典米神庙的缘故呢，以弗所这个是拜偶像的风气是极其的兴盛。保罗呢在这个是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到了这个是以弗所，但是呢在那一次保罗没有逗留太久，到了这个是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就留在这个是以弗所留在那里宣教建立教会牧养教会长达有三年之久。因此保罗和以弗所的教会有非常深厚的感情。而保罗离开了以弗所教会之后呢，在耶路撒冷被捕，然后在这个是该撒利亚被囚禁了两年。然后呢保罗他说他要上告这个是罗马皇帝凯撒，然后就被劫往这个是罗马，住在自己租来的这个房子里等候审判。而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呢住了足足有两年了，虽然是不能够外出，但是呢他可以接待这些到访的客人，有不少的自由度。保罗他就利用这两年的时间和一切的机会来分享福音，来教导别人，然后并且写下来侍奉这个是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由于这四卷书是在他的这个是行动受到限制的情况之下相当于是这个软禁所以他写的这四卷书就被称为叫监狱书信。写作的时间大约是在主后的61年冬季，或者到主后62年的春季，大概是这个期间那么以弗所书一共有6章，主要是讲神对教会的计划。前面的3章主要是讲这个是教会真理后面的3章主要是讲生活实践。前面的3章保罗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所蒙受的是何等丰盛的福气。可是呢到了这个第四章的开始，保罗就开始劝勉大家，既然蒙召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从大的结构来讲，以弗所书和保罗其他的书信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前面先讲这个是福音真理后面再讲这个是信仰生活。当然的话福音真理信仰生活会有穿插，但是主要分段前面先讲福音真理，后面再讲这个信仰生活。所以以弗所书开始的时候是保罗对教会的问候从第一节开始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这里是第1、第2节的这个是经文那么首先保罗称教会的弟兄姊妹为圣徒， 称他们为圣徒，并不是说他们在这个是生活形态上已经非常的圣洁，而是指他们已经这个是蒙恩得救，是属于神的人，是神从这个世界里面专门挑出来属于神的人，他们在地位上是圣洁的，是分别为圣的。其次呢，保罗称他们为是有忠心的人。忠心呢，在希腊文里面的话是 pistos， 英文翻译出来的话就是 faithful， 是忠心的或者是有信心的。所以基督徒是对神有信心的人，也应该是对神有忠心的人。第三，保罗称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这是以弗所书里面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观念，你会多次读到在基督里，在耶稣里，在他里，在爱子里，其实这都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这个是意思。所以在基督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以弗所书里面的观念，表示他们与基督存在着生命的关系，正如这个是枝子连于葡萄树才能够得到生命的供应，基督徒也必须要在这个是基督里才能够得着生命的供应，才能够结出这个是生命的果实。在基督里是以弗所书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一切的福气都是藏在基督里的。所以保罗说，第一节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是指不配得到的恩典，神因着他丰盛的慈爱，他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施予恩惠。神是恩惠的源头，而平安呢，是蒙神恩惠的一种状态。离开了神呢，就没有真正的恩惠，也没有真正的平安。所以保罗的问候非常的实在，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在这里其实已经提到了这个是神的两个位格，一个位格就是神我们的父，另一个位格就是神主耶稣基督。所以下面的经文还会谈到神的第三个位格，那就是神，那就是圣灵。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同尊同荣同本质，但是却有三个不同的位格。感谢赞美主。所以保罗问候了教会之后，接着呢就非常热切的赞美神。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保罗对神的赞美是基于这个是神对我们极其丰盛的祝福。接下去从这个是第四到第十四节，保罗给我们列举了一系列神对我们的祝福，包括圣父对我们的拣选，圣子对我们的救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成为印记。说的更简单一点是什么？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印记。这神给我们一切的祝福都在这三大的祝福里面，圣父的拣选，圣子的什么救赎，圣灵的什么印记。这三大祝福是我们一切祝福的根基。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认识属灵的福气。我们先来分享第一个福气，就是圣父的拣选。那么第四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拣选是一切福气的根基，是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的先决条件。可是呢，我们当中有多少的基督徒常常会觉得，哎呀，我真是太有福气了。我们当中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你常常觉得，哎呀，我真是太有福了。会不会还是经常说，哎呀，我有这个困难，我有那个困难， 身体又不舒服，我很难了，我的处境不容易。还是你经常觉得我太有福气了，常常感恩。那我们也会想，我们是否会比不信主的人更健康呢？我们是否比不信主的人更有钱呢？我们是否比不信主的人更聪明呢？好像都不一定，对吧？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基督徒有什么特别呢？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福气是别人没有的呢？首先呢，我们要了解普遍恩典和救赎恩典的区别。我们要了解普遍恩典和救赎恩典的区别。神就是爱，神对全人类都有普遍的恩典。主耶稣说过，神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歹人，对吗？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好人坏人，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通通都享受神所赐的阳光雨露，都享受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美好的资源。这就是神的普遍恩典，这是全人类都能够享受到的。但是呢，神有另外的一种恩典，只有他所拣选的人，只有信靠他的人才能够得到。这是什么的恩典？这是救赎的恩典。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世人最终的归宿就是死亡，就是与神永远的分离，将来的结局就是在地狱里要永远的受痛苦。然而呢，神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他拣选一部分的人并且救赎他们，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在今生能够活得更加的丰盛，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活出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而将来呢，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与神永远的同在，在那个美好的天家永远与神同在。这就是救赎的恩典，这是神赐给信徒一个极大的福气，一个最大的福气。神救赎的恩典开始于什么呢？开始于神的拣选啊，神的预定和拣选，这是基督教里面可以说是基督教十大难题之一哈。就今天我们只能够很简单的分享一下拣选的问题，我们从六个方面来分享，只能够简单的分享。第一是什么？拣选的时间从创立世界以前，拣选的途径呢在基督里，拣选的效果就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而拣选的动机是什么？爱。拣选的结果呢，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拣选的目的是使神得荣耀哈。我们先来分享拣选的时间。拣选的时间那就是从创立世界以前。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拣选我们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你能够想象得到吗？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神是有计划的神。神并不是说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哎呀糟糕怎么办呢，人类都要死，哎呀无可奈何怎么办呢，我只好派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他们钉十字架来拯救他们，是不是这样？不是。神早在创立世界以前呢，早已经知道亚当会犯罪，早已经知道亚当夏娃会犯罪，知道因为亚当的罪，全人类都落入罪的光景，都会走向灭亡。但是呢，神早在基督里就拣选了一部分的人。所谓的拣选，你要拣选的话，就是一部分的人，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所以感谢神啊，这是拣选的时间，是在创立世界以前。那么拣选的途径呢，在基督里。那么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因为神知道我们会信耶稣所以拣选了我们，还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我们才会信耶稣呢？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不少的人会说，那当然是神知道我会信靠基督所以他拣选我，如果神知道我不信靠基督，那他怎么可能会拣选我们呢？阿们还不阿们？有点困惑对吧？如果是这么说的话，那么神的拣选其实是根据我们的决定来决定，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主动的，神就被动的，神根据我们怎么决定他再来决定，那他怎么可能在创世以前他就能够决定呢？那有些人说神是全知的，他创世以前他就知道我会不会信，他就根据他所知道的来做决定。所以到底是因为神知道我会信靠基督，所以神拣选了我，还是因为神拣选了我，所以我才会信靠基督呢？对，这两种争论其实很多，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先把这个放着哈。那我们先来思想啊，用案例分析好不好？我们先来思想一下保罗他到底是蒙拣选的，这以弗所书的作者就是保罗嘛，使徒保罗。我们来思想使徒保罗是怎样被拣选的。保罗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法利赛人，他痛恨耶稣，然后他痛恨基督徒，并且他也逼迫基督徒。所以的话有一天保罗就在大马色的路上去抓捕基督徒，在抓捕基督徒的过程当中，哇，保罗突然间良心发现，他说我怎么可以逼迫基督徒呢？耶稣基督是救主，我要悔改，我要信靠他，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子？要大声说不啊。当然不是，保罗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接受耶稣基督，从来都没有想到要去接受他做救主。他的使命，他的定义，他的决心就是要去抓捕基督徒，不要让这些人误入歧途，怎么去信耶稣这么糊涂哈？这是保罗他心中热心所要去做的事情。所以使徒行传特别是在第九章就记载保罗怎样去抓捕基督徒哈。当时候他叫做扫罗，使徒行传九章开始记载，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天上发光哈，四面就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扫罗他就说，主啊，你是谁？保罗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我平时逼迫耶稣，怎么突然间我会说主啊你是谁啊？那个主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保罗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归向耶稣基督的，这完全不是保罗的计划，这完全不是保罗的主动。从人的现象来看，保罗他也有主动的方面，就是当神向他主动显现的时候，他运用了他的自由意志，他主动的回应了神的呼召，他主动的信靠了耶稣，好像有点主动对吧？可是呢，保罗的这种主动啊，在神学上叫做不可抗拒的恩典，就是对于神所拣选的人，神的恩典是无法抗拒的。神所拣选的人，神会使他回心转意。就像可能保罗他一直他都要逼迫基督徒，神就预备各种各样的环境，直到那一刻用大光照着他，然后的话他突然间他就醒悟过来，然后他就回心转意归向了基督，这是叫神无法抗拒的恩典。所以从保罗的得救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拣选完全是出于神的计划，也完全出于神的主动，并不是因为神知道我们将来会信靠耶稣所以他才拣选我们，而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所以他预备各种各样的环境，他预备各种各样的条件，使我们能够在某个时刻能够回转过来，来归向耶稣。如果不是神先拣选了保罗，神不会主动向他显现，他不会归向耶稣。所以保罗是蒙神拣选才成为基督徒的，而其他的使徒也是蒙神拣选才成为基督徒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神拣选才成为基督徒的。但是可能根据我们的感觉，而我们会觉得哈，我们选择了接受耶稣，所以我才成为基督徒的。你让很多人做见证，你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我是怎么什么时候我很久都决定不信，可是后来的话我改变了，我决定相信耶稣，我就成为基督徒。这种说法对不对？对。但是的话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你这个决定，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创世以前神拣选了你， 所以你才有这么多机会，这么多条件，在那一刻能够如此的悔改归向神呢。所以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因此神预备条件，预备机会，我们才能够成为基督徒。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一个人能够被总统看中啊，能够被总统选上成为总统的幕僚，而那一个人一定会觉得哇，非常荣幸，我能够被总统看到，能够被总统看上啊，很荣幸。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被神看中，被神拣选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孩子，我们是何等的荣幸，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感谢赞美主。能够被总统看中啊，要能够成为总统的幕僚啊，我想肯定是需要有很多的条件哈，肯定需要有很多的过人之处。那么我们被神拣选需要有哪些的条件呢？我们被神拣选到底是有条件的还是没有条件的呢？有条件的拣选还是无条件的拣选哈？神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身上有一些特别的优点特点所以神拣选我们吗？是因为我们善良吗？是因为我们英俊？是因为我们美丽吗？是因为我们聪明过人吗？还是因为我们哎呀啊，虽然也不英俊也不聪明，但是他很有爱心，神说哎呀算了算了，拣选他。是不是我们身上总是有一些吸引神感动神的地方啊？然后的话他比别人好，因此我拣选他。还是神啊，我拣选他就是拣选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我的决定。到底神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优点，还是完全出于神白白的恩典呢？哪一个？是因为我们有优点神所以拣选，还是因为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真的吗？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我们再来看那个是保罗是怎么蒙拣选的。因为保罗他是一个逼迫教会残害教会的一个基督徒嘛，哦，不是基督徒，他是残害教会的一个，可以说是什么暴徒，可以说他也不是使徒，使徒之前他是暴徒，后来才成为基督徒。他开始的时候是逼迫教会残害基督徒的人，像他这样一个人，你觉得他有资格被神拣选吗？我觉得他肯定没有资格，他应该被判坐牢，甚至能够天打雷劈，对不对？然而呢，神却拣选他，可见神的这个是拣选是没有条件的，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唯有感谢神的宽宏大量，唯有赞美神那测不透的恩典。这也许弟兄姊妹说，保罗虽然逼迫基督徒可没有错，可是呢，保罗身上还是有很多的恩典是神所需要使用的。比如说保罗聪明过人呢，保罗他是著名的这个是拉比加马列门下的得意门生呢，保罗精通旧约，上帝要使用他这些才能来写许多的新约圣经书信啊，因着这个缘故神才拣选他，是不是这样呢？没错，保罗他的确有这些才能，可是呢，保罗这些才能是从哪里来的呢？还是神的恩典，对不对？还是神的恩典。神要用一个人，神把这个恩典赐给别人行不行？完全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所看为值得神所拣选我们这些条件呢，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不是我们所自身所具备的一些条件。而相反的，神拣选了我们，他又把更多的恩典加给我们，包括保罗后来能够写圣经是什么的恩典，圣灵在他的身上做启示的工作，他才能够写这么多书信啊。这个叫什么？你蒙恩，神就给你恩上加恩。所以保罗在这个是罗马书啊九章十一到十六节啊，保罗用这个是雅各和以扫的例子来说明神的拣选是没有条件的，而是根据神的主权和恩典。保罗这么说，双子就是这个是雅各和以扫哈，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不在乎人的行为是什么呢？不在乎你有多少的才干，也不知道，也不是说因为你做了多少的好事，乃 在乎招人的主，这谈到这是神的主权，神的恩典了。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这里是说明什么？神他的主权，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同样的道理，神拣选我们是毫无怜悯的，是他的恩典临到我们，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却保罗他深深的明白神拣选的恩典，也对神深深的感恩。保罗说，在罪人之中我是一个罪魁，然而我还蒙了这样的怜悯。因此呢，保罗他对神是满心的感谢，他被主的爱激励，他到处去传扬福音，他到处去服侍神的教会，他到处去做主工，感谢赞美主。因为他蒙恩，因为他明白神的恩典，因此他回报主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蒙神拣选，到底是因为我们的身上有一些美好的条件，还是因为神无条件的爱临到了我们？如果我们认为神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身上有一些美好的条件，我们的心中难免就会怎么样？难免就会有一些的骄傲。我比别人好，所以神拣选我。我比别人能干，神要用我，所以神拣选我。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神拣选我们是毫无条件的，神拣选我们完全是出于他毫无条件的爱，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谦卑下来。我没有比别人好，但是神却拣选了我，但神却爱我，神的爱神的恩典却临到我，因此我要感恩，我要赞美，我要尽全的服侍神，我要回报的主的恩，我要回报主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神学是很枯燥的东西，我们不要以为神学是没有用的东西。圣经和神学是我们灵命的根基。举例来说，我们刚才所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拣选，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明白拣选的真理，比较容易骄傲。但是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拣选是无条件的拣选，不是因为我好，但是是神的爱领导我，我们会谦卑很多。不能够完全的谦卑，你至少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会谦卑很多。我们服侍的态度会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甚至我们的家庭都会发生改变，都要蒙受极大的祝福。神的拣选是出于神的主动，也是毫无条件的。下面我们来分享拣选的果效，拣选的这个效果是什么？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蒙拣选不是因为我们圣洁，但是神拣选了我们之后，他怎么样？他就使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神因为他拣选的恩典，他就赐下救恩，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被埋葬，三天后复活升天，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呢，凡是神所拣选的人，神就会赐下什么？凡是神所拣选的人，神就会赐下得救的信心呢。所以很多时候你说，我为什么能够信耶稣？因为我选择他，因为我对他有信心。其实你这个信心是神所赐下来的，神赐下得救的信心，然后在合适的时机，我们才会悔改归向神，接受福音，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感谢主，所以神所拣选的人，神就赐给他得救的信心，让他归向耶稣，得到永生。所以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一到十三节这么说。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一到十三节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他拣选才能够叫我们因信真道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却发现没有，圣经的启示很清楚，是神拣选的恩典临到我们才能够得救。神既然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赐给我们一个圣徒的地位，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比别人好，也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高尚，更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罪恶，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替我们付清了一切的罪债。神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的时候，神就看我们是圣洁的，是无有瑕疵的。我们信主之后呢，然后神的圣灵又会不断地在我们的心中动工，神会借着他的话语不断地来光照我们，来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意。神也借着我们的教会生活，借着我们肢体的生活来陶造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言语行为，使我们在生活的形态上能够越来越圣洁。所以神拣选的效果就是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感谢赞美主。那么神拣选的动机是什么？神拣选的动机就是爱。刚才我们已经分享了，神对我们的拣选是无条件的拣选，拣选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英俊、更美丽、更聪明、更良善，都不是。神拣选我们完全是出于他的爱，又因爱我们啊，就按着他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所以这里的话第五节就谈到拣选的结果是什么，拣选的结果就是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了。预定和拣选是一件事情的两面，神拣选了我们，他就预定我们得永生，借着我们信靠耶稣得永生。保罗在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呢，他到了这个是比西底的安提阿传道，在那里有许多人信了主耶稣，但是也有许多的人拒绝了主耶稣。同一个人讲道，都是保罗使徒讲道，大有能力，但是你发现大有能力的话也有很多人拒绝，有很多人相信。所以使徒行传十三章48节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怎么样，都信了。我们能够得永生是出于神的预定，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不是凡信的人都得了永生，而是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所以以弗所书1章4节说到神拣选我们，而第五节说到神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神拣选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儿子的名分，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恩典和祝福。如果有人到你家偷东西被你发现，被你抓起来，你会怎么办？可能会报案，对不对？我想如果有人到你家偷东西被你发现，然后被你抓起来了，你怜悯他，你把他放了，这算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了吧。那你再想想，如果他偷了你的东西被你抓住了，你不仅不起诉他啊，你还说啊，你太可怜了，来来来来，到我家吃饭，这是不是一个更大的恩典？这是一个更大的恩典，对不对？但是神对我们的恩典远远超过这一切。我们过去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常常的得罪神，被称为是叫什么，你到以弗所书2章就知道，我们被称为悖逆之子，可怒之子。从本质上来讲，我们和神，我们是神的仇敌。但是神因为他的大爱，他不仅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他还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就像一个人，你抓到了一个贼啊，你太可怜了啊，不要坐牢，要不这样子吧，你做我的干儿子，以后继承我的财产。你想想是不是一个多大的恩典？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也许我们会觉得奇怪，那为什么不是赐给我们儿女的名分呢？我们有弟兄有姊妹，对不对？男的得儿子的名分，那女的得女儿的名分，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其实在古代的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包括希伯来世界， 通常只有儿子才能够承受家里的产业。神救赎我们，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神都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表示每一个基督徒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凡是神的儿女都得儿子的名分，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继承神家里的产业，神不偏待我们，感谢神。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家的儿女，我们都可以称神为我们的什么？称成为阿爸父。这是一份极其亲密而宝贵的关系，所以神拣选的结果就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是一个极其尊贵的身份，极其伟大的祝福。那么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使神得荣耀。第六节说到，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呢，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总统的夫人被称为 the first lady， 对不对？就是第一夫人。总统的女儿被称为 the first daughter， 第一千金啊。总统的儿子被称为 the first son， 第一公子。马克思因为跟川普的总统特别亲密，被称为 the first buddy， 第一哥们啊。凡是能够跟这个是总统牵上关系，在人看来都是一件很尊贵很荣耀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能够蒙神拣选并且在基督里得儿子的名分，可以称神为阿爸父，这才是一件真正最尊贵最荣耀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为此好好的感谢神，赞美神，把这么丰厚的福气赐给我们，给我们跟神有如此亲近的关系，不仅仅是将来可以承受神家属灵各种各样的福气，更是我们能够跟神有如此亲密的关系。我们是否应该要为这个恩典来高声歌颂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呢？应该吗？阿们，感谢主。所以这正是我们蒙拣选的目的，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使神得着当得的荣耀，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认识属灵的福气。从以弗所书的一章一节开始，保罗问候了这个是教会之后，接着就热切地来赞美神，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保罗对神的赞美是基于神对我们极其丰富的祝福。接下去从第四节到第十四节，保罗给我们列举了一系列的这个是祝福，包括什么？包括圣父对我们的拣选，圣子对我们的救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成为印记。说的更简洁一点就是什么？我们已经说过了，圣父的什么？圣父的拣选，圣子的什么？救赎，圣灵的什么？印记。所以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印记，这三大祝福是我们一切祝福的根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够分享这个是认识属灵福气的第一讲，圣父的拣选哈。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但是你今天听了讲到，你今天有感动，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这就证明你是神所拣选的，你也就可以成为一位基督徒，成为神家的孩子。如果有这样的福音的朋友，我盼望你会后的时候你告诉我，或者告诉带你来教会的弟兄或者姊妹，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帮助你能够真真正正的认识福音，真真正正的来认识耶稣基督，能够更好的认识神。愿神赐福你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自己也得回想我们自己的心路历程，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会埋怨自己地位卑微，多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埋怨自己处境艰难，又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埋怨自己缺少福气。盼望今天的分享，盼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自己是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所拣选的孩子，我们在基督里都有儿子的名分，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什么？我们都是神家里的 王子和公主啊，却亲爱的弟兄姊妹，钻石就在你家后院，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盼望我们因着神浩大的恩典而高声歌颂敬拜赞美他，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大家一起有一点的祷告。